中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呢，同性恋是先天呢还是后天。自从克林顿在1993年就任美国第42任总统之后呢，有关同性恋的政治课题呢再度呢引起美国人民的这个关注。在他刚上台的时候，他答应啊制定政策和法律，给同性恋者呢在社会上以及军队里面呢有同等的权利。支持同性恋的人呢都是自命开明先进，关注人人平等。大众传媒呢和支持同性恋的说客呢，把同性恋者的权利呢跟这个60年代马丁路德金牧师的黑人民权运动呢更是搞得一块去了。同性恋的人认为同性恋是民权，因为他们相信这是遗传，既然是天生呢就不能更改，需要社会和大众的接受和尊重。那么反对的人认为呢，人人在宪法面前都是平等的，同性恋并不是遗传，而是受后天的影响，没有理由要求特权。那么到底哪一个说法是对的呢？我们来看一看。根据遗传学家兼麻醉学家严仲刚博士，他认为啊，说同性恋是遗传呢，这是很荒谬的。他说，这些人的父母如果是同性恋者，他们根本呢就不会存在，因为两个精子不会产生婴孩的。男同性恋者想要有孩子呢，必须找一个异性。既然女同性恋者的性伴侣是女性，那男同性恋者呢就得找一个异性恋的女性。因此呢，婴孩一半的遗传因子呢就是来自异性恋者。如果同性恋的倾向是从遗传造成的，那么这一代的婴孩呢就丧失了50%的遗传因子。按达尔文的淘汰论呢，这个遗传因子不久呢就会被淘汰掉。如果同性恋是由因子代代相传的话呢，那么同性恋者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早就绝迹了。一个最新的也最受争议的一个研究呢，就是从一个神经学家兼同性恋活跃分子李维他来主持。他研究了41个尸体的脑部，研究集中在这个下丘脑的一小部分。在那儿呢是调节体温、血压、脉搏，并且是荷尔蒙制造的地方，也就是呢主要控制人的欲望和本能的地方，也当然包括性欲。李维研究的特别部分叫做 INAH3， 也就是下丘脑前第三节间质核，这个大小呢好像有一颗沙子这么大小。李维呢他假定下丘脑前第三节间质核呢是控制人的性取向，于是呢把19个同性恋者的脑和另外16个假设是异性恋的男性，还有6个假设是异性恋的女性的脑呢做一个比较，发现这个女性和同性恋者的这个 INAH3 呢只有异性恋者的一半大小。那么乍看起来，李维的研究是支持同性恋倾向有生物学的根据。可是呢 ,INAH3 本来就很小，根本很难来量度。 另外呢，它本身也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地方开始，那从什么到什么地方停止。所以不同的研究员呢，对尸体的这个下丘脑前第三节间质核呢，有不同的量法。再者呢，李维呢也未必是一个客观的研究者，因为他本身呢就是同性恋。正是寻找证据证明同性恋是倾向天生的，这个比较好的研究呢，应该是有两个研究员，这两个研究员呢，必先要事前不知道研究什么，然后呢，量读同一个 INAH3， 看看是不是一样。如果是一样的话，这才可以做统计学上的分析，然后再来测定是这个假设。此外呢，李维所根据医生的记录呢，断定同性恋者呢，谁是异性恋者，这个并不可靠。他以为同性恋者呢可能是异性恋者，异性恋者呢也可能是同性恋者。就算是可以确定的话呢，这个界定谁是同性恋者也值得要考虑。就是说呢，一个男人在一生里面有一次同性的接触，是不是就算他是同性恋呢？那么有多久的同性恋生活才算是同性恋者呢？那时间的长久会怎么样影响到 INAH3 的大小呢？对女性的同性恋者的影响是不是跟男性的不一样呢？这些都是问题。还有呢，李维的研究是采用了例外原则的方法。如果人的性倾向是从 INAH3 的大小来决定的话呢，那么照理说呢，所有异性恋的男人的 INAH3 呢都应该比较大，而所有女人和男同性恋的呢都应该比较小。但是李维的发现不是，一些他认为是异性恋的男人呢有比较小的 INAH3 核，有一些男同性恋呢反而又比较大。那么生理心理学有一条很古老的规定，就是这个我们觉得很值得思考，就是功能性的变化会引致结构上的变化。很多研究的证明，脑部的活动在情绪失调的时候是有一个特定的形式。根据精神病治疗的档案里面有一份报告，就是洛杉矶加州大学研究员获得第一份的直接证据，证明呢成功的行为治疗可以令脑电路产生变化，这个跟成功的药物治疗所产生的变化是一样的。那么把这些研究的结果应用在李维的研究上，算他的假设男同性恋者的 INAH3 比较小是正确的话呢，有可能是几十年的同性恋行为令脑部产生了神经病学上的变化，而并非是 INAH3 的大小引致同性恋的倾向。西北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的贝里和彪勒教授，他们也试过要证明同性恋的倾向是天生的，他们就招募了161位双性恋或者是同性恋的男士，每个人呢至少有一位兄弟，然后问他们看看有多少兄弟也是同性恋者。结果呢，同卵孪生兄弟中呢有 52%， 异卵孪生兄弟中呢有 22%， 领养的兄弟中呢有 11%。 临床心理学家尼格罗斯博士认为这个研究根本是错误的，并且相信呢他们研究的结论应该是刚刚是相反的。尼格罗斯博士根据贝里和彪勒的研究结果指出，同性恋者的孪生兄弟同为同性恋的豁然率是50-50，就是一半一半。这个就是说，同性恋在生物学或者遗传学的基础上的证据，这个其实正是证明了没有证据。若是证据的话呢，应该是100%。他认为呢，同性恋的倾向跟早期家庭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他跟这个200多位同性恋接触之后， 发现他们跟父亲的关系都不好，他们都深深受过父亲的伤害，非常的幽怨，非常的痛恨。根据他的临床经验，破碎家庭的父母不关心或者是虐待孩子呢，会令孩子倾向同性恋，他们会用这种同性恋的行为来补偿他从同性父亲或者母亲身上所缺乏的感情和认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曾经受性虐待的男孩子比没有受过性虐待的男孩子呢，倾向同性恋或者是双性恋的比例，他们是高达7倍。如果同性恋行为是遗传的、天生的话，那同性恋的人士呢，已经没有能力来制止这种不健康的性行为。因此呢，才有人热心去研究遗传和同性恋的关系，并且说呢，美国有10%的人口是同性恋者。最近有一本书反驳这些错误的统计，并且指出金赛博士他这个抽样的研究时候呢有偏差。据说呢，金赛他是鼓吹同性恋，同性恋的人士宣称呢，在每一个时代和不同的文化里面都有10%的人口是同性恋的，他们用这个来支持同性恋起于遗传的这个说法。不过如果真是遗传，而大多数同性恋呢就不会生育，那么同性恋的人口呢是应该越来越少，而不会越来越多。今天我们知道破碎家庭是不断的增加，而且正支持了家庭因素令得近年来同性恋的人口也增加。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话，同性恋的人口呢就会随着传统家庭的崩溃以及父亲形象的消失呢越来越增加。但是有一些的研究指出呢，同性恋者的男女比例呢是2:1，有的是5:1，更有的是7:1。如果同性恋真是遗传的，为什么男的会比女的多呢？所以同性恋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呢？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同性恋绝不是遗传的。因为神创造人，他既创造男人也创造女人。如果神认为同性恋是正确的话呢，他不必创造异性，这是神所不悦纳的。所以如果有同性恋的人呢也没有关系，知道这是错的，不要继续这个行为。因为在人很多事情很难，可是在神没有什么难事，只要仰望神、依靠神，问题就能解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见，希望你按时收听，愿神祝福你。
从二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门人的座位，不喜爱愚昧的行为，
唯喜爱神的律法，昼夜不住地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因他一切所行，主要是他顺利，
一切所行主要是他顺利。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门人的座位，不喜爱愚昧的行为，唯喜爱神的